今日咧，好開心啊！再一次翻到嚟呢一度咧，同大家去講上帝嘅説話。今日係社會關懷主日，亦都係剛才喺祈禱裏面，我哋都將嚇呢個嘅內容講咗出嚟。我哋都將自己嘅心咧，再一次奉獻翻俾上帝，因為我哋係再一次嚟到大齋期。神咧藉住大齋期為我哋洗滌我哋嘅心靈，以致流離失所嘅、灰心喪志嘅。可以再一次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生活每一个的处境，其实有高有低，但是我们都可以以一个有盼望、充满着希望甚至喜乐的心 去面对、去回应。今天选了一段的诗篇去跟大家分享，诗篇84篇，一段很简单但很深刻的诗篇。这篇诗篇提醒我们，我们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哋怀住啲乜嘢嘅心去关怀、去行动？我哋先谂一谂啊！其实我哋好多时候喺社会关怀，我哋付出啲行动之前咧，我哋或者冇好仔细咁样去认清楚呢啲行动背后，我哋自己或者我哋带领住嘅人去施予，系究竟出于一个谦卑嘅服侍，亦或出于一个骄傲嘅施舍？大齋期真係一個好好嘅日子，俾我哋再一次翻翻到我哋嘅內心，睇裏面我哋自己裏面嘅心，以至我哋喺心裏面去衍生出嚟嘅行動，係真係一個按住天父嘅心意，亦都係對社會、對有需要嘅人咧有用嘅一啲嘅行為。喺詩篇84篇，詩人咧打開自己嘅心，去到上主嘅面前。我们今天都用他这个这样的心态去思想这篇诗篇，打开我们的心，将我们自己呈现在上主的面前，将我们对生活的渴想，我们对居所，我们对安稳的软语的一个渴想呈现给上主，亦都对现况里面有很多的不安、不足和无力感，我们需要什么资源呢？我们需要什么力量呢？然后献上我们的祈祷，我们一一跟上主去详细去谈这些事情。首先呢，跟大家看第一到四节，刚才呢都已经读了一次给大家听这一段的诗篇。这里讲到呢，其实诗人就是首先他将他自己对一个理想生活、一个他很渴望的居所的一个盼望呢讲给上帝听。他说，我渴望你的软语，我的内心，我的肉体向你欢呼，是一个可以欢呼、自由欢呼的居所。在那里呢，甚至诗人用了一个这样的比喻，一个例子。他说，麻雀为自己找到了家，燕子为自己找到报错之窝。在耶和华的软语里面，诗人形容他能够尽情的欢呼，心情非常畅快、自由。你是要有一个这样的很自由的灵，你才能够放胆去欢呼、去歌唱。 在耶和华的软语里面，连敬拜耶和华都是很自由的，不是很抑压的，是一个很自由、 很欢乐的场景。麻雀和燕子都有安稳的家，我们就想一下，其实雀仔本来就是四处为家，雀仔就是在万物之中能够展翅翱翔，所以不被困在一个的居所才是雀仔原本应该有的生活形态来的嘛。不过诗人竟然说，在一个这样的理想居所里面，燕子、麻雀都可以有安稳的家，连本身是天性到处飞翔的动物都会找到安稳的家。而这个安稳的指标，诗人更加用抱初，就是放心生养孩子这样东西去表达出来。连到处为家，本来已经很习惯到处为家的人，都可以找到一个地方很安心地去生养小孩、养育小孩。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是几咁安稳的居所。安稳的居所正正是代表着社会上我们集体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有你可以信赖的制度，你知道是怎样处理事务的， 你亦都知道其他人係啦，點樣可以一齊配合等等。喺咁樣嘅一個理想嘅生活環境底下，我哋亦都可以放心讓下一代正常嘅成長，而我哋亦都可以履行神耶和華對我哋嘅祝福，就係讓我哋生養眾多，建立家庭，互相之間成為親人，成為弟兄姊妹，成為朋友，亦係一班有關係嘅群體。講到呢一度咧，就都要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喺今時今日，各位弟兄姊妹，你有面對留同埋守嘅困難嗎？喺我自己服侍嘅教會咧，我哋而家就常常嚇牧者同埋弟兄姊妹都常常一齊去聚集去傾呢個問題。大家其實冇一個好絕對嘅答案嚇，或者一個咁樣做就係合乎聖經啦，咁樣做就係唔合乎聖經，甚至我哋都未揾到一個咁樣嘅答案。不過都好感恩嘅一件事就係、是，原來真係因為我哋係基督徒，因為我哋翻教會嘅人，我哋可以翻到嚟教會，同你信任嘅人，同我哋認識嘅人就去講。其實我離開我長大成長的地方有我們的理由，但是又很不想走，又很不捨得，在這裡有我們熟悉的面孔，亦都有我們熟悉的信徒群體，出到去怎樣呢？是不是找到個教會就可以呢？我們知道是一件很複雜很複雜的事情。關於香港人移民，我哋再一次被提醒，亦都去思量啊，一个理想嘅居所系点嘅咧？我哋渴想紧一个乜嘢嘅理想居所咧？香港人咧系特别中意买楼嘅，我谂大家都唔会反对呢下。香港人系特别想置业嘅，反映到咧我哋渴望稳定嘅居所，我哋希望唔使再颠沛流离。有生活的保障，好了，有了一个屋了，有一个楼宇了，我们都希望呢能够生活在一个公正的制度底下，无论是你去申请读书，或者你去申请一份工作，你的资格程序都是明文规定的，有些时候可以约酌情，但是却不能够顺势，社会亦都能够为所有在这里生活的居民提供生活必要的所需，譬如粮食、教育、工作和医疗。而我们在这里生活的居民亦都要尽自己的公民责任，发挥对社会的贡献，我们参与很多的建设，建立一个稳健的社稷，造福下一代，令到每一代每一代在这个地方都能够安稳咁样生活，佢哋继续去贡献呢个社会。一个理想嘅居所，亦都系俾我哋安居喺当中嘅人可以想象未来。你会做一个五年计划、十年计划，你嘅人生计划。可能年轻人、学生吓，你会想象啊，我好希望喺大学里面咧，我就进修呢一个科目，以至我将来可以从事某一样嘅职业，帮助人、帮助社稷。出嚟做嘢冇几耐嘅年青人，你都应该系有个抱负，就系我努力工作咧。其实唔单单为咗金钱嘅，我谂对我哋基督徒嚟讲更加唔系。而我努力工作，争取表现，系因为我喺呢份工作系都系上帝带领你嘅，都系好多人俾咗机会嚟嘅，所以你想尽你嘅一分力，去令到嗰个业界更加好。甚至我们希望那个业界里面有一些跟从耶稣基督的声音在里面。当然一个这样的理想居所，在诗篇里面诗人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可以不断的赞美，我们是有宗教和敬拜的自由的，我们可以不用担心太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敬拜，亦都可以向人去讲福音。一个这样的对美好生活的盼望，是一开始在头四节诗人向神讲的，他说万军的耶和华，我们就是希望渴想一个这样的居所。不过去到五到八节第二个部分，我们就会发觉在诗篇里面 开始诗人就好似个气氛有啲转变啦，就佢讲到一啲稍微忧愁嘅说话啦。呢啲忧愁嘅说话代表紧佢向神讲，但系现实好似唔系咁理想，现实好似好多阻滞吓，甚至好多荆棘吓。在诗人的现实里面，他说他遇到的是流泪谷，或者在圣经的不同的译本里面亦是干旱谷。在当时巴勒斯坦地，我想大家都能够想象，如果没有雨水，如果土地是干旱，种不到东西，出产不到土产的话，那人就没有粮食。所以就会无论是流泪，亦做流泪谷也好，或者亦做干旱谷也好，都是一个低潮，甚至一个艰难的生活状态。这篇的诗篇84篇，释经学者呢将它讲解为是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去耶路撒冷朝圣旅途上面的一首的诗歌。所以呢，我们从很多的资料可以得知呢，原来在以色列人他们去耶路撒冷去朝圣的途中呢，会经过一个低洼一个低谷的地方的，就是他们以色列很多山山路路高高低低，他们会经过这个低谷的地方。这个低谷的地方呢，风景不是太好，看不到一些很漂亮大草原的风景，风景不好。亦都呢，因为又要落山，又要可能有些颠簸，要稍微用多一些的气力，用体力去越过那个地方，才可以去到下一个的目的地。於是令到詩人他想起現實生活之中都有不少的眼淚和缺乏，所以他就說他們經過流淚谷，他們要行走，他們需要力量。到最後在這個部分，詩人和萬軍的耶和華上帝說，他說求你聽我的禱告。在這一部分，詩人有求於上帝了，他想求上帝你幫我去經歷这个生活的现实。又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去关心社会，你会见到，你会想起我们社会一些怎样的眼泪和不安呢？我讲几个例子，都是最近我自己遇到的。其中一个在我自己的教会，有一位原本咧係即係佢嘅工作啦，係啦，佢係一位聲樂老師嚟嘅，佢係個音樂老師。但係喺過去整整一年有多，教唱歌嘅人會經歷到啲乜咧？我諗大家都大致上想像得到嚇。好多嘅學生唔方便再去佢屋企上堂，或者唔方便再即係唱學即係翻即係上堂咁樣學聲樂嚇。所以呢一位嘅聲樂老師，佢就整整一年佢就失咗業。最近咧，佢都忍唔住啦，系啦，嚟到教会里面咧，其实希望教会可以帮佢，有冇一啲其他嘅工作机会可以俾佢，能够再挨过呢一段疫情嘅时间，因为佢嘅工作已经唔能够再支撑佢同埋佢家人嘅生活。一个失业嘅声乐老师，系我哋今日喺香港嘅社会里面见到嘅眼泪同埋不安。另一个事情呢，是早两日呢，我在网络的报章上面睇到的一些新闻来的。就是有一位年迈的清洁工，一个婆婆，她是即做打扫啲公共厕所的。咁她就好不幸呢，她打扫的期间呢，就遇到一个精神不是好正常的人，咁就入咗去嗰个公共的洗手间的地方呢，就袭击呢位婆婆。那個根據個新聞報導，就係嗰一個即係有唔正常嘅人咧嚇，佢就攞起咗洗手間裏邊嘅一啲清潔工具，一啲好似掃把咁嘅嘢，就向住嗰個清潔工婆婆咁樣喺度打到有啲新聞圖片，我哋就見到咧嗰啲棍都即係同嗰啲兜即係分斷開咗啊咁樣嚇。咁有一啲好心嘅人係喺側邊見到咧，就即刻為呢位清潔工人去報警啦嚇， 令到佢即係可以即係唔使就受呢一個咁樣嘅襲擊嚇，就處理咗呢一件事情。但係咧，呢件事情有一個少少嘅後續，就係、是、當區嘅一個區議員嚇，佢去跟進呢一位清被襲嘅清潔工嘅時候咧，佢就想為帶呢個清潔工咧去驗傷啊，即係帶佢去醫院啊嚇。不過呢一位年邁嘅清潔工，佢就拒絕咗區議員對佢嘅幫助。因为他怕一样东西，其实他怕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不过是一个很唏嘘的事情。他就是说，我现在在工作，如果我现在走了去医院，那我这一间就没有了。如果医院要我留医，或者就是写医生写了一些纸说、啊、他可能来一两个礼拜不适合工作，那可能他的职位都会没有了。这个都是在我们社会上，就算其实有没有疫情，这些事情都会发生的，都是我们社会上的一些眼泪和不安。再讲多最后一个例子，也是我身边发生的事，就是我有一个亲人呢是在澳门工作的，他有即他的太太在家有三个呢读小学的小朋友，因为即香港澳门很即比较近，一直以来呢他都过去几年呢就是每逢周末他就会搭船回来香港跟他的家人一起相聚。有时候过时过节，好像去年讲的去年的农历新年2020的时候，他都可以特别请了三个星期的假期跟家人一起相聚。不过今年呢，家人的农历新年的一些餐聚呢，或者我们一些简单的相聚，他就没办法参加。因为他一回到香港，如果再回去澳门他的公司的时候，他就要接受隔离，又是疫情的影响，但是他没有那么多空间可以隔离，就是他没有那么多假期可以给他不用回公司。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唯有开着一个视像去跟他那三个孩子倾偈。他在澳门那边其实都放假的，都他一样有假期，但是他没办法亲自去见到在香港的家人，他只能够视像才可以见到他的家人。他心里面都有很多他讲不出，当我们家人视像的时候，我们都问他、你怎么样，他没有特别讲话、不开心啊，或者是、啊、你见到你们个个、在齐度，但是我就在其他的地方，他没有特别讲这一样东西。不过我们作为亲人的其实是感受得到他这一种的忧愁，他都很想跟我们一起。在这些林林种种大大小小社会上面的困难的缺乏里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去改变这个现实呢？没有，其实我们是没有东西可以做去改变这个现况。对于诗篇的作者来说，其实他都没有。你看看五到七节四节的经文里面，其实他没有讲到给上帝听，上帝我就这样做啦，我就这样做啦，你就给我这样做啦。他都讲不到，因为他都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其实可能个实况就是没有东西可以做去扭转这些的情况。不过在第八节就有一个很重要的提示给到我们。诗人虽然他做不到什么可以扭转流泪谷或者干旱谷的情况，或者他甚至不可以做任何事去改变每年朝圣就要经过这个低谷的地方，但是他却是做了一件事情，他向万军的耶和华祈祷，他向万军的耶和华上帝，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上帝，我们列祖的上帝，求你侧耳而听。他知道当他们面对困境要额外的精神力量的时候，他这个力量他就可以向这一位永生的上帝去祈求。他向上主祈求，他说你给力量我们啊，这个力量是令到他们知道，每一个经过流泪谷的人，他们都知道其实秋雨是会来的。他们经过的时候是干旱，但是上主告诉他们知道，上主藉着大自然的规律告诉他们知道，秋雨是会来的，低谷会有滋润的时候， 黑暗不会长久的，光明一定要来，就好像冬去春来，这个规律是上主设定的，是一定会出现的。在这一刻，诗人向耶和华神求这件事，他说求万军的耶和华上帝，求你提醒我，再一次给你力量我去相信。其实我一定信的，因为这么多年来都是这样看着干旱的日子，然后来临的就是有秋雨的日子，冬天万物都枯萎，但是下一个季节来的是春天，一定会来，长夜漫漫，但是朝头早的光明是一定会来的。我们在生活各种的困难里面，在这个我们洁净自己内心的大斋期里面，我们就向上主去祈求这种力量，这种力量令到我们身处低谷的时候，我们有额外的体力，有意志去行走出来。人生是会有流离失所的时间的，不会永远都是高峰的，一定会有高高低低，有你在谷底的时间，但是正正是我们在低洼的地方，我们更加要保持步伐向前继续前行。在低洼的地方向前行，当然需要力上加力，是需要更加多的力量，而且比起我们平时行平路的时候，如果有行即是行过山的，很多香港人呢，或者弟兄姊妹你都会知道，行平路的时候没什么，但是当我们要在低谷行上去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进步的力气。人生就是一条这样的道路，我们就向上帝去求能够行出这个低谷的力量。在面对逆境，面对低谷的时候，有很多人会不断在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了什么事，又有很多人呢，他们很质疑，要捉住一个罪魁祸首，哎，就是你了，就是你搞到这样的了。但是在诗篇84篇，诗人的经历提醒我们一件事，我们反而要做的是鼓起勇气，我们积聚着一个力量向神求的，就是走出这个低谷。走出低谷有一个弱势，在往后九到十二节呢，我们就看得到。在九到十二节，诗人说呢，他继续向上帝去祈求的，他竟然讲了一件这样的事。他说，我宁可呢在上帝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因为耶和华上帝是太阳，是盾牌，你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你未尝留下福气，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我们都要行动的，其实社关又好，或者我们在大斋期也好，我们都要思量我们怎样去行动呢。这里告诉我们行动正直，行动正直，原来走得出这个低谷的弱势，就是离开罪恶，走出阴霾。我们试想一下，相反的，如果一个人或者一班人就是停留 在逆境，在恶里面，跟罪恶打泥浆摔角，以为可以用恶制恶，你去绊倒，即是扳倒逆境，扳倒对方敌人的话呢，好不幸，其实圣经整本都告诉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个结局只会是好不幸，就是这样做的人一直就留在流泪谷，直到他们的终局。所以今天好想藉着84篇最后这一部分，同各位的弟兄姊妹，给你一个其实很有希望，很有力量的盼望。很简单的就是那件事情，其实我们可能是由一开始回来教会接受福音，接受栽培的时候，牧者或者我们的导师都常常跟我们说的，就是远离罪恶，正直行动，我们做这一样东西就可以了。我们思量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很多人甚至可能包括我们自己都是流离失所，我们的心流离，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做决定，我们觉得这样的决定又有好，但又可能 不是挺好，这样的决定会不会其实不是很合神的心意的，我会不会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啊？我们都在一种流离失所进退失据的状态底下，但是基督徒真的很有福，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人真的很有福，因为我们可以向上主祈求，我们有身边的弟兄姊妹，虽然现在大家一起呢在自己的位置在自己的家里面去敬拜，但是你感受到我们的集体敬拜吗？各位，其实我感受到，我感受到在不同的荧光幕、不同的电脑屏幕、手机屏幕面前的你，是我们一起刚才唱了诗歌去敬拜神，我们一起祈祷求神看见我们在社会，甚至这个世界，是不单止香港、缅甸、美国很混乱的这个社会，我们一起同心为这个世界能够安居向神祈祷，我们一起现在看着这十二节的经文去领受上主给我们走出低谷的力量。诗人在最后的部分有一个秘诀给后世的信徒，这个秘诀是你要知道你的上主是一个什么的主，是一个怎样的主。你在诗歌里面就是这四节经文你看到吗？诗人是怎样形容他的上主的呢？他说这位上主呢是盾牌，盾牌是保障你免受伤害的一个的器、就是、的武器，他不是攻击，他是保障你。他说呢，耶和华上帝是太阳，是日头的太阳，我们很怕黑暗，我们想尽快黑暗消散，耶和华上帝存在，太阳就存在咯，我们看到神其实就看到光明。耶和华是恩惠和荣耀，他是一个很不吝啬赐给你恩惠福气的神。我们是啊，我们仍然在农历新年的期间，我们仍然是需要呢去祝福我们身边的亲戚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弟兄姊妹，大家不要忘记这个祝福。我知道呢今年可能已经是连续第二年，甚至今年比起上一年呢更加更加冷清，我们庆祝新年 的方式没什么餐聚，不可以大家一起聚餐，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不可以在教会里面吃东西，甚至弟兄姊妹都未能够完全可以回到来教会聚集，所以都会影响了我们去祝福人的心情，但是不要被这些东西去影响我们。我们再一次回去神的日光之下，神是那个有恩惠和福气赐给相信他跟从他的人的那位上帝，甚至其实那些未完全认识他的人他都不吝啬赐福气给他们。所以我们就趁着这个农历年中尾过的时候，我们把握剩下的机会去赐下福气，去表达福气给我们身边的人。在流离之中关怀社会的行动指标就是我们行为正直，我们关心这个社会，我们张开我们的眼睛去看社会的需要，我们去为人祈祷，求万军的耶和华赐下力量帮助我们。2021年我都祝福每一位在梁法堂的牧长，各位弟兄姊妹，愿你们承受从耶和华神而来的福气。